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在提到看清魔鬼的诡计，之所以称之叫诡计，就是它很细微，甚至它很狡猾。当我们一不察觉，有可能就被撒旦、被魔鬼所利用，所以甚至撒旦会进到人的心中，控制人的心思意念。当人一个不谨慎，因为贪、因为体贴肉体，而来导致自己灵命的损伤。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进一步来跟大家分享，不良的婚姻关系也会给魔鬼撒旦来留地步。所以保罗这样子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妓女道好恶节，但要免淫乱的事。第二节，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保罗用很长的篇幅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夫妻关系一个不谨慎，可能被魔鬼所利用，也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破口。婚姻关系是我们人世间一个最基础、最基本的关系。如果夫妻关系都出了问题，那可能家庭也会失和，教养也会出了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教会。所以保罗从最基本的来提醒这些信徒，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应当要按着神的真道，要好好的来对待对方，不可以亏负对方，不能够把性、把同房这个当作是一种手段，当作是一种惩罚对方的那个方式。我高兴就跟你在一起，我不高兴就用这个来成为一种方式，好像在惩戒、惩罚对方。当这样子的关系持续很长，甚至引发冷战，到最后有可能魔鬼会趁着软弱、情不自禁的时候来引诱我们。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对年轻的寡妇一样是这样子的提醒。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了。所以在这里保罗一样是在提醒提摩太，在他牧会的过程，如果有看到年轻的寡妇，要提醒他们不当只是来谨守贞洁，更是如果有需要、有机会，在神的安排底下，你当应当进入婚姻，过正常婚姻的生活。当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就能够来阻断魔鬼的诡计。所以保罗很语重心长的这样讲，已经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有软弱的寡妇，她受到了诱惑，她把持不住，后来犯罪了，而导致神的名来受辱，撒旦来攻击他们，那这样子就相当的可惜。所以在夫妻的关系当中，那其实是很微妙， 我们要靠着神，要以着圣经的真道来过婚姻，来过夫妻的生活，那才能够来得到神的恩典，也才能够去保守我们的信仰，免去撒旦的诡计跟他的攻击。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来的分享，我们要过好夫妻婚姻的生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当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拿着摩西的律法问耶稣，摩西主我们休妻，那到底休妻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主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摩西是因为你们软弱，所以准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第四节这样子说，马太福音19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给出很正确很明确的指导，这个婚姻的概念，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一直到耶稣时代，一直到我们现今，其实都没有改变。所以神告诉当时的人，其实也告诉我们，那起初神是造男造女，所以因此人有婚姻的需要，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是神他设立婚姻的开始。神他是亚当夏娃他们婚姻的介绍人，也是主婚人，也是证婚人。所以婚姻是由神他的创造而开始，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所以主耶稣又再来提到，夫妻两个人他是一体，是一体的关系，就好像是两张纸用胶水给它粘合在一起，如果硬是要把它拆开会撕个稀巴烂，所以是不能够分开啦，也不容许分开，除非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在神的配合底下两个人不能够分开。所以从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尊重神婚姻的人，他不会随便说我不想进入婚姻，我不适合进入婚姻，这个都是人的主观，这个都是人的想象。尤其在现今的时代，有一些人说，我一个人独处也很好，我一个人独居也很好啊。但其实神开始设立婚姻，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在神所设定所命定的原则上，除非神给人有特殊的恩典或恩赐，还是有特殊的使命，人才不用进入婚姻。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是要进入婚姻，因为这个是神的安排，这个是神的命定，这个是神他的旨意。我们从主耶稣他所回答的两个人的在一起是神的配合，看起来是介绍人的介绍，看起来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义爱，看起来是双方家庭沟通之后，也觉得这样子进入婚姻很好。但其实婚姻是神的配合，不单单是人的认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婚姻的事上要认定这个是神的安排，不是只有自己看好的。人看好的并不一定是好，但是神所配合的，虽然双方观念上的差距很大，生活背景、饮食习惯以及受教的程度或者都不一样，但是在神所配合的是最美好的，也是最适合的。所以人不能够因为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是像现代人说 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理念不同，我们个性不同，我们观念不同，就选择来分开，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四节，圣经也这样子来提醒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一再的鼓励、提醒，甚至是要求，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道，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在主里面，我们要立志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那有的只是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因着自己的喜好，那所以来进入婚姻，但其实对方并不是神的儿女，那这样子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人看好的在神的旨意底下，并不一定是神他所要的。那另外有的人虽然双方都是主内的，但是他们情不自禁，他们距离太近，以至于发生了关系，那这个也不是神所要的啊。哦，所以就算在交往当中，双方都是我们教的信徒，我们一样是要保守圣洁，我们要坚持要在主的面前来完成婚姻。所以圣灵才告诉我们，苟合行淫的人，这个也是一种罪，这个神他必定会审判。所以在婚姻的事上，我们不能够随从今世的潮流，我们要尊重神的安排跟旨意。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项。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婚姻的生活，要能够是蒙福，不给撒旦来留地步。我们第一项就是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要走在神的旨意跟道路上。那第二个，我们的夫妻关系、婚姻生活，不给魔鬼撒旦来留地步，那这个关系就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道学习来体谅、尊重对方，用神的真道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来经营我们的家庭，那这个神才能够来帮助看顾我们。所以曾经有人这样问啊，难道主内联婚、主前完婚就一定快乐幸福美满吗？这样子的说话是一种挑战啊，好像是在一直说，有的人虽然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但结果他们的婚姻好像也不是那么幸福跟美满啊。那我们先要厘清第一个啦，我们要先尊重神，就是我们刚所提的第一项。在婚姻的事上，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立志主内联婚、主前还婚。但是是不是讲这句话就结束，我们就不必再努力？不是。当我们主内联婚、主前还婚之后，我们一样要在婚姻的事上去努力啊。如果我们不努力，不按照神的真道去经营家庭，那当然婚姻还是会出现问题啊。所以主内联婚跟主前还婚是最基本的要求。那我们之后在婚姻的生活，我们一样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努力，我们要学习神的爱，用圣经的真道，把神的真道行在我们的家中。那最基本的有什么？就是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要能够彼此双方最基本的能够学习体谅跟尊重对方。所以保罗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做一个阐述。那夫妻的关系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来尊重。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一段圣经，保罗特别用很长的篇幅在论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那怎么体会？就是从夫妻关系去体会啊。如果在夫妻关系当中不懂得去爱对方，不懂得体谅，不懂得尊重，那我们如何感受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呢？哦，所以婚姻关系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过程，能够让我们去体验到神的真理、救恩福音的一种奥秘。所以保罗除了提醒做妻子的你当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头啊，所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当丈夫的也同理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哦，所以一个是顺服，一个是爱，这个是相对应的。那再进一步来提到妻子顺服丈夫，那丈夫也要敬重自己的妻子，这在三十三节里面来提到，所以有爱，有敬重，那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哦，所以那个敬重就是一种尊重，在那个尊重当中是有顺服，在那个尊重当中是有体谅，所以那个尊重不是怕了。如果是怕另外一半，怕这个，怕那个，那么这样子的想法就不对了。所以有的人是怕自己的另外一半，那其实有什么好怕的？除非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啊，所以才会怕。所以夫妻之间不是一种对立，不是是一种瑕疵，是一种怕的感觉。当坠入了世界，亚当夏娃犯了罪，那个是一种管辖的关系，那个管辖就是会有一种恋慕，会有一种怕的感觉，那这个不对啊。如果是神按照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在这个爱的里面，它是一种体谅，一种爱，一种尊重。所以彼得他也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这样子来提到，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神安排我们的另外一半，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一起走在这个承受生命之恩的道路上。意思就是说，神为我们安排的另外一半，就是帮助我们来奔跑这条天路啊。那要奔跑这条天路，不能够获取的有什么？里面提到就是祷告啊，夫妻要一起祷告啊。如果夫妻都不懂得一起祷告，那怎么来奔跑这条天国路呢？所以夫妻当中不只是手牵手去逛街、去看电影，更是要相约一起祷告，在灵里面相通，为着家庭、为着儿女、为着教养、为着我们的信仰来祷告，那神就要帮助我们。但是会有一项来阻碍我们来承受生命之恩，会阻碍我们的祷告以致神他不垂听，是什么呢？就是体谅跟尊重啊。当我们不能够去体谅尊重另外一半的时候，那我们的沟通是有裂痕的。就算跪在一起祷告，看起来很虔诚祷告，那都各祷告自己的啊，都是各想自己的啊，都是各有自己的方向啊，但有可能是气呼呼的一起祷告。所以 彼得他提醒我们啊，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当中，要学习敬重对方，要学习体谅对方，因为对方比我们更软弱，他有需要，但是他却是成为一种帮补，因为他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徒，他在准备要洗礼的时候，其实跟他的太太有些冲突，甚至有萌生要跟太太离婚的想法。那当要洗礼之前，我们就跟他来讨论，按着圣经的真道跟他来提醒，我们既然都是已经成为夫妻，我们即将要来受洗，我们不应当要分开了，我们应当是用神的爱来去挽回他，用神的爱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家庭。感谢主哦，真的很奇妙。那这个信徒他立志了，他立志，好，那我决心要用神的爱来爱另外一半，决心要用神的爱来引导他的另外一半。所以虽然另外一半还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但是他就开始立志要来引导他。那感谢主，在他们婚后，他们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尊重神，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甚至愿意用着神的真道，也愿意为另外一半来祷告，那神就赐福给他们。但是我们的婚姻不要像圣经所提到的大卫跟米甲一样啊，大卫跟米甲原本是非常相爱的一对夫妻，从恋人成为夫妻，后来因为扫罗他的反对要来追杀大卫，那米甲疼惜自己的先生，那欺骗父亲放走了先生，那从此各奔天涯。但是后来大卫回来当王，他第一件所要求的事情就是要把米甲再重新带回来，因为他认定米甲就是他的妻子。但是当带回来之后，原本国王跟公主应该要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但结果有吗？没有啦。再后来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城，回大卫城的事上，他们之间的意见起了分歧。大卫觉得他在神的面前踊跃跳舞理所当然，他会卑微自己，但米甲看不下去啊，所以他们的观念有落差，他们也开始针锋相对，甚至无法彼此尊重，所以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是渐行渐远，是不能够蒙福。所以米甲在一生当中没有生儿育女，这个代表他们的婚姻不是蒙福，也代表他跟大卫之间的婚姻关系是降到了冰点。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考，如果在婚姻关系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真道，不会用神的道理来互相来体谅，互相来尊重，可能会渐行渐远，甚至给魔鬼来留地步。哦，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来保守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充满着诱惑，我们必须要立志来保守我们的信仰。哦，就算我们的同事，就算我们的朋友啊，跟我们关系很好，也非常优秀，但是我们已经在主的里面，已经是完成婚姻的人，我们必须要保守我们的信仰。还未婚的，我们也要立志，哦，要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那势必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神的旨意上，要因着我们的用心，我们的立志，神要来赐恩典福气给我们。那最后我们请一起同心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婚姻是你给我们至大至美的赐福，求你让我们看重你所赐的婚姻，能够立志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我们在婚后的生活更懂得用你的爱以及真道 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愿意透过圣经的真道，学习包容，彼此尊重，互相体谅，共同奔跑天国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将来得到永生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求主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说声